慧兰也跟婶婶学，如是的阴雨天里，不沾绫子与针线，只是一件件翻看带回家的花样，在粉纸上临，最后将几十图案全拼在一幅上，一条龙斜贯左右上下角，凤从龙身上盘缠过去，空隙中是蔓草和大小的花朵，四边一周鱼摇尾。等拼全了，描好了，天已经出了梅，入伏了。中午热，两头凉，无论热和凉都是爽朗的。于是打开花崩，将粉本上的式样绘到绫面上，接着是辟丝，每一色线辟成十几二十丝，怕大嫂和李大学了去，就垂下幔子锁上房门，反正张壁不会进来。辟成的丝披在花崩上方横架，风一吹波光粼粼，然后就引线开绣了。一捏上针，做姑娘的岁月就好像回来了。耳朵边是燕子的呢喃和人声沏茶，是在绣阁里呢。池子里的荷花几乎映在窗棂，知了在柳条上荡秋千，身前身后则是织锦和彩绣，细细密密，层层叠叠，丝丝缕缕，婆婆娑娑。那岁月好比珠帘，揭开一重又有一重，揭开一重又有一重，叮铃作响，就是看不到头，分明是镜中月，水中花。再有一重放下，闭上一重，一重放下，闭上一重，眼前一阵缭乱，好一时方才风平浪静，眼前又是一张绣崩。针下是一朵长辫子花，吐着蕊，都有花香扑面而来。幔子后头架这么大一张花崩，到底是瞒不过李大。揭开绸罩子，李大吃了一惊，张大了嘴，是发不出声来，半天才说，哪里是个媳妇啊，那分明是仙女下凡。慧兰捂着嘴笑一时，又正色地叮嘱，不能告诉大嫂啊，因是天香园的秘籍，不可外传。李大说，无碍，就是把着他的手，他也学不去一针半线。所以大嫂就也知道了，进屋里来看，也是合不拢嘴，惊道，早听说天香园的绣是天上神功，可世人的嘴都能将驴屎蛋说成牡丹花，谁能信呢？如今亲眼看见，才真正服气了啊。看了一时，大嫂却跳将起来，哎，弟妹，你赶紧歇了针啊，万不可再绣。慧兰也是一惊，为什么？ 大嫂说，自古那花着女命，你日日绣花那跑不了的，花要入梦来，那就确定生女无疑了。慧兰问，倘若生男，梦里入什么呢？
嘿，大牲口，我娘生我哥哥时候，就梦见一匹大马风一般的驶过，哎，那马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响。
慧兰见大嫂神情认真，不敢不信，但是一想，生女有什么不好啊，还可以穿花带朵的，就笑一笑，继续绣她的。夫人听说了，也到慧兰的屋里看绣，看了片刻，就让慧兰早睡，别太累着，提防动了胎气。夫人朝外屋望了一眼，说，
我呀，就是怀老二的时候，替龙华庙抄一部《金刚经》，用眼伤了神，所以呢，张碧是胎里弱。
慧兰听这话，不免暗中心跳，想还是应当生男，否则对不住婆婆。又觉得这念头不吉利，好像就只有这一个似的，有点害怕，让针刺了手指头，滴下一滴血，印在铃子上，比米粒儿还小的一点红。慧兰转身找明凡打上遮住，又停住了，索性绣上些什么。绣什么呢？绣一匹马，像大嫂说的就能生儿子，可是龙凤间怎么也安置不下一匹马呀。思忖了一时，就绣了一条小龙，说不定还能应上个男命。那一点血痕正在小龙的一片鳞里面，慧兰就绣成一片红鳞。襁褓绣成时，李大要张碧看，张碧不肯看。慧兰看见过他闻自己的枕头，就知道并不是有意的冷淡，而是不好意思。最后李大硬扳着他的脸对住那襁褓，也就不再争了。看了一会儿，指着角落上的“天香园绣”几个字说，不该落这块儿，好像张家人盗申家人的名义。这么多人看，唯独张碧看出这个，可见看得十分仔细。慧兰解释说，这是娘家专许她的，算作嫁妆。张碧说，我们不要你的嫁妆。慧兰说，随你要不要，反正我带来了。
如何带来的，就如何带回去。
哼，凡性子闷的人，一律是犟性子，一旦犯上顶，便就拉不回来。张碧转身出去，慧兰转身进去，这是他俩头一回斗气儿。本来也是不说话，如今呢，不止不说话，还冷着脸，冤家似的。这冤家也是那冤家，其中就有另一番的原委。终有一日，张碧让李大传给慧兰一张纸，上写四个字，沧州仙使，底下三个字， 天香圆。慧兰看了，不再分辨，将落款上原先的四个字拆了，重新绣上七个字，这段官司才算是结了。后来，李大到夫人跟前学舌，说张生和媳妇闹架，能将屋顶掀翻，张碧这一对则是无声无息。夫人就问了，那依李大看，哪一对好些呀？李大沉吟一时，笑道，说不好，看上去大的一对近，小的一对远。夫人笑笑，说给老爷听。老爷说，李大，也对，也不对。近是狭，远是枝。自有第一回传字，就有了第二、第三回。于是，不时的，李大传过来一张纸，上面写“被刨山”。慧兰就知道下一日要点卯了，将刨山吹吹晒晒，熨熨叠叠，放出来。或者李大传过去一张纸，上写“木槿花开”。张碧探头望望，知道那树上的花是慧兰够不着的，便垫脚圆臂折上一只，插在瓶里，由慧兰自己端进去。慧兰的身子越发的沉了，眼看着要生，就又传过去一个字，名。张碧知道是要替孩子起名，回一个字，遂，是遂心如意的遂字。慧兰再回去两个字，何意。张碧回来的就多了，引了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中的句子，何往而不遂。慧兰又过去三个字，音如碎，写的是破碎的碎字，意思里有些不赞成。张碧又过来两个字，父旨，意思这是做父亲的旨意。慧兰没话可说。过了一天，又传过去一纸，乳名灯。张碧没有回话，是默许，也是不与相争。这日夜里，慧兰梦见一匹通体雪白的马驹子撞进院子，她去拦它，马不理，一头就顶在了肚子上，不由叫出一声就醒了，遍身的大汗。李大听见动静，一咕噜就爬起来了，知道是将临盆。下半日天将黑的时候，果真生下一个男婴，时间是正月十五，家家点灯，应了乳名灯，又是乙巳年，属蛇，应上襁褓上的小龙，真是样样如意，事遂所愿。阿姨自小身体结实，出言有趣儿，常在道统之外，这两点其实是随母亲落苏，可是谁说得清呢？亦或是天赋异禀。等长成少年，形象日益的俊拔彪悍， 性情也越发风趣，全家都很喜欢，并不以庶出而轻视。当然，多少也因为是长房中的独子而器重。五岁开蒙，读写都颇为顺利，再要精进，却是不能了。不是天智混沌，而是逃离常理。熟识却称为偏德。看在身家长房晚年得子的面上，并不特别的管束，于是就更放任了。阿姨的结交很广，全不在同学间，而在于市井，有匠人的徒弟，有行犯的伙计，有船上的纤夫，还有一个庙里的香火，可谓三教九流。叫人宽慰的是，阿姨并没有学坏，可见哪个行当都分上中下几等人品，就看本人的秉性是正是邪。所以家人们也就放纵他去了。过了二十，阿姨又长了一尺，剑眉星目，发浓肤洁，堂堂一表人才。多少人家过来攀亲，他全是一笑了之。那个时候，父亲柯海已经过六旬了。看着儿子，总觉着还小，并不急催。母亲洛苏呢，就也不慌忙。家中其他的人私底下猜测，阿姨会不会有龙阳之癖呀？但是见他行为磊落，往来大方，渐渐也就不往那一处去想了。一年两年过去了，到这年大王庙集上遇见慧兰时，已是三十，尚未婚娶，而龙舟上那一伙水手便是他的结交。家中接到慧兰生产的喜信儿，即要还礼呀，蒸了甜食，炸了馓子，再就要煮红蛋。按规矩，因是生子，要回送加倍的红蛋。张家的喜蛋有100个，这边呢至少要回200。如今身府上用蛋，无需去市上买，去到天香园青莲庵的庵门一推，扑啦啦的就炸起来，一地的鸡，全是阿姨饲养的，到处是黄灿灿的蛋，只垂手拾就得了。于是当晚是一边煮蛋，一边煎红花草饼，再将煮好的蛋浸在红汤里，一夜功夫就成了。第二天就由阿姨压了2对台子走去上张家了。李大见是自己走来的，以为是身家的仆役，又见这名仆役气宇轩昂，声相十分喜人，就去禀报夫人了。夫人出来一看，认出是那天集上见过的媳妇儿的叔叔，立刻请到厅堂。厅堂上已经坐着贺喜的客人，就是乔陈二位老爷。阿姨虽然年轻，但辈分高，因此便与客人们平起平坐，略寒暄一回，主客继续先前的话题。陈老爷正说着外家祖宗随三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。